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11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军进入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附近水域，再次执行例行海上巡航任务。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将很快宣布终止美国与伊朗2015年的伊核协议，盟友表示忧虑。中国在押维权人士吴干遭闭门审判，国际人权组织紧急关注。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入牛津大学研读习近平世界观，引发外界关注。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中纪委全会低调举行，王岐山去留再引猜疑。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在美国总统川普考虑对朝鲜实施可能的军事行动之际，美军也在显示其军事力量。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军的轰炸机与韩国、日本的战斗机一起在朝鲜半岛东西海岸外的两个海域进行导弹发射演习，显示其武力。这场演习适逢川普总统与他的顾问们共同讨论有关问题，并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会面。在此期间，川普总统提出了美国应对朝鲜问题的新方法。
我们之前在错误的道路上，你们只需看一看，如果你们回顾过去25年，在历任政府时期，我们都在通向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的道路上，这是一个好似全世界从未见过的问题。我们现在在正确的道路上，相信我。
在发表上述言论前，川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曾相互嘲讽。川普总统曾威胁说，如果平壤发起攻击，为了保护美国及其盟友，在必要情况下将会彻底摧毁朝鲜。朝鲜已多次进行导弹及核武器试验，包括发射了飞越日本的火箭。美日韩三国高级外交官员将于10月18日在首尔会面，商讨朝鲜不断升级的核武器及导弹威胁。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星期三说，他希望半自治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领导人澄清其是否已经宣布独立。拉霍伊在紧急召开内阁会议讨论这一推动分裂国家的举动之后表示，西班牙宪法要求做出这类澄清，这样政府就能够暂停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在星期三召开会议的一天前，加泰罗尼亚领导人卡尔斯·普吉德蒙特发表象征性的独立宣言，但目前暂不做出任何正式行动，以支持与马德里政府寻求对话。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呢，将很快宣布他不认为伊朗遵守了2015年签订的伊核协议。依照法律，川普总统必须在10月15号之前做出决定，但是白宫消息来源说，总统很可能更早宣布决定。包括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内的欧洲国家领导人最近一直与川普总统接触，希望他不要从伊核协议后退。白宫的声明说，特蕾莎梅首相和川普总统商讨了如何确保堵住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所有途径。一些专家和前政府官员警告说，美国的声誉和可信度也面临严峻考验。美国军舰星期二再次前往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执行自由航行行动。路透社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军查菲号驱逐舰10月10号执行了例行海上巡航任务，驶入了中国称为西沙群岛的帕拉塞尔群岛附近水域。但是这次美国军舰没有进入中国实际控制的岛礁12海里以内的范围，这是川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的第四次自由航行活动。中国星期三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说，美国这一行动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危及双方一线人员生命安全。他还说，中国在发现了查菲号的行动之后，随即派出军舰实施查证识别，并予以警告驱离。据维权网等报道，最先披露中国30多位年轻人在武汉地区神秘失踪消息的网媒记者，在被当局以造谣为由行政拘留10天之后，10月10号不仅没有获释，反而被转往看守所，恐遭刑事拘留。维权网星期三的报道表示，一些失踪孩子的家长星期二一早赶往拘留所，准备迎接武汉网络短视频最火视线新媒体矩阵的记者王涛获释，向他献花并表达 对他披露失踪大学生消息的感激之情。结果呢，这些家长得知王涛被转往看守所，而王涛的亲属和家人也空等。这些家长找抓捕王涛的派出所要说法，沟通没有结果，派出所表示要走法律程序等法官判决。10月9号，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发表一份紧急声明，呼吁关注在中国在押维权人士吴干的处境。声明指出，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呢，已经于8月14号对吴干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进行了闭门审判，但是宣判结果至今没有公开。声明表示，目前吴干存在继续遭受酷刑虐待的这样一个威胁。好，详细情况我们接下来就邀请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曹雅学来介绍。曹女士，你好。
你好，主持人。
您长期密切关注这个吴干的这个案子，那您认为这个国际特赦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发表呼吁关注吴干的这样一个紧急声明？那您认为这和中共即将召开的这个十九大有关系吗？
首先是他们选择这个时候发这个呼吁呢，是我想是因为大家在吴干审判以后迟迟没有消息，律师也不能会见，大家有一些焦虑。这个关注吴干的人权组织和各国政府以及我们这些活动人士都非常非常焦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按照正常程序的话，审判完应该是很快出这个判决结果，这是一个。那么这么长时间没有消息，这很令人猜测。那么当然了，我觉得最大的理由可能还是因为这中共这个十九大要开，各种事情都处于一个停滞的一个状态。比方说江天勇也审判了，也没有宣判。所以呢，我在想，可能过了十九大以后会有消息。但是现在吴干的案子还有一点令人焦虑的是，他的父亲也失踪了。他原来好长一段时间在推特上，在社交媒体，在发言。然后呢，他在也到各地去和709的其他家属见面。现在完全没有声音，我们估计他是被软禁的。
好的，好的。那么吴干的律师葛永喜呢，今天他前往天津市第二看守所，试图会见他的当事人吴干，再一次被拒绝。同时我们也看到呢，国际特赦在声明中表示，目前啊，这个吴干呢存在继续受到酷刑虐待的这样一个危险。那雅学，您认为呢，当局为什么不让律师去探望吴干？律师无法探望和吴干可能遭受酷刑之间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
正常情况来说，这个必然联系是有的。他们一定是，如果是去除十九大这个因素的话，那么律师在现在就是说审判以后，按说律师现在是任何时候根据中国法律任何时候都可以去会见，想会见多长时间会见多长时间。那么葛律师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去会见被拒了，已经好长，就审判以后他这不是第一次，应该是第二次或者第三次，都自从审判以后就再没有见到吴干。那么现在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都并存，一个是十九大马上要召开，他们不愿意在外界再有关于这个案件的各种信息啊谈论，因为你一旦有律师会见了，自然有信息出来，自然有各种反应。他们不愿意有这些言说。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他们原来可能有一个设想的判决结果，那么他们现在改了改主意了，然后呢，那么可能又对吴干进行一些秘密的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些逼迫啊，酷刑啊，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现在呢就担心的就是怕这后一种情况。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吴干呢，他作为近年非常活跃的一个草根维权人士呢，他8月14号就被审判了，但是至今呢没有宣判。那么据你了解，当局为什么迟迟不宣判？你们预测吴干大致会获判什么样的刑期呢？
迟迟未判，我个人乐观一点，更倾向于想这是因为中共要开十九大，他不愿意大家有这些信息。那么江天勇的案子也是这样，但是呢还有一种可能，就像我刚才说的，就当局改变了他原来的想法，就是有可能逼迫他们重新去达成某种妥协，这个是比较糟糕。那么刚才你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个当局现在呢这个迟迟不宣判，那你们预测呢这个吴干他大概能获得一个什么样的刑期呢？
刑期是这样，我非常非常不主张大家去预判刑期。为什么呢？这就中共经常会在社交舆论上去挑大家去这个猜测刑期，这样呢他们就知道你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预期，他们就会按照你预期的那个刑期去很高的刑期去判。那么我吴干的情况呢比较特殊，这个要吴干怎么会去怎么去判，一个要看吴干的情况，再一个要看就整个709的走向。我觉得中共从这个他处理谢阳案、江天勇案还有李和平案，就是今年一月以来处理的这些案子，还有这些取保候审，我觉得中共，我在美国之音的节目上以前也说过，他从他这个709啊，他本来是要做成一个人权律师的灭顶之灾，但是现在做成了个荣耀。所以今年一月以后呢，中共似乎大家也都同意，观察者也都同意，就中共似乎改弦更张，想把这个709赶紧收场。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希望他们最好明智一点，不剩下的三个人王全章、江天勇、吴干都尽快放出来。
好的，我们感谢曹雅学在华盛顿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谢谢。
曾经两度出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陆克文日前呢入读英国牛津大学，他将在该校的一个中国中心开展呢一个研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世界观的这样一个项目。人称中国通的陆克文为什么要入读牛津大学研习习近平的世界观呢？好，接下来我们就邀请旅居美国的自由撰稿人罗四玲来分享他的观点。罗女士你好。
哎，你好。
据澳洲媒体报道呢，说啊，陆克文呢，他认为习近平一直在巩固权力，对世界啊具有这个特殊的影响力，因此呢，研习习近平的世界观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罗女士，您如何看待陆克文的这个研究方向呢？
我觉得学术研究和政治立场和价值判断是要区分来看的。就像希特勒，你不赞成他，但他还是一个在学术领域里就研究他的人是非常多的。如果他这个项目仅仅说他从学术，从习近平这个影响对世界、影响对中国的影响来说，他去做这个这项研究，如果是独立的、自由的研究，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是可以的。
那么牛津大学，请讲。
而且陆克文他那个澳洲的总理去牛津大学进修，他不是第一个，就是之前有四五个，他可能是第五个去选择进牛津大学进一步研究。而且陆克文他本身本科跟那个就是学中国历史和文学的，所以我说他去做这个去牛津大学做这方面研究，应该也不是说特别意外吧。再加上他现在是在亚洲协会担任职务，亚洲协会我倒是有一点点担忧，就是因为亚洲协会其实和中国官方合作是比较多的，所以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他主要职务还是亚洲协会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如果他在这方面就是说是不是会受一点点官方的影响，但这是他个人的情况，我觉得和这个研究项目应该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好的，那么我们来进一步看一下牛津大学这个研究项目。牛津大学呢，作为全世界的顶尖学府，以从事严谨的学术研究闻名于世。那您如何看待牛津大学开展研究中国领导人世界观的这样一个项目呢？
我昨天仔细查了一下这个项目，但是我觉得这个项目如果仅仅是作为一个学术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像哈佛这个邓小平研究也是有的。 但是这个项目如果是仅仅是哈佛仅仅是牛津大学他们作为一个学术研究保持独立和自由，没有不受别的影响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而且我相信这么一个老牌名校，他应该不会像，就是说他做这个项目的研究跟国内，因习近平上台以后，就国内各种社科项目，关于习近平思想的各个项目纷纷出来，我觉得跟那个应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就应该是两种性质。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他们具体做出了什么，我们才好再对他进行评判。就是看到他们最后出来的学术研究的成果，或者就是他们背后这个项目的有没有中国官方背景的一个这个，我们才好做出一个更好的评价。
好的，那您刚才提出呢，就是中国官方的渗透和影响这个问题。八月份呢，我们知道英国另外一所顶尖大学剑桥大学出版社，它旗下的一份中国季刊，因为受到中国的压力，据报道啊，撤下了数百篇敏感论文之后呢，虽然恢复发表了，但是也引发了国际学术界对于中国压力渗透到国际顶尖学府和学术界的这样一个担忧。那么这一次陆克文在牛津研读习近平世界观，或者是牛津大学创立这样一个项目，那是不是会再次引发外界的这样一种担忧呢？
这种担忧确实是有，我觉得也不是捕风捉影的。牛津大学我不太熟悉，但是因为我住在波士顿，哈佛大学里面官方影响，它其实是隐隐约约可以感受到的，但是你又没有证据，它不会说非常直接的进行干涉或者什么样。它这种渗透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已经现在是，我觉得已经很明显了，在中国，在世界上。就比如我举一个不是特别恰当的例子，比如哈佛的邓小平传，我觉得那本邓小平传其实是有点像官方的影响就比较深。所以我觉得这种影响是担忧，是其实也不是说完全没有不行，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评判这个项目还是需要看到它的成果，就是它的学术或者写了什么论文，我们才好做出一个评价，但担忧还是有的。
好的，我们感谢罗次玲女士在波士顿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中纪委全会低调举行，王岐山去留再引猜疑。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十九大前王岐山的任何消息都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日前闭幕的中纪委八中全会的一些低调异常的迹象呢，就再次引发了外界对这位中共反腐沙皇去留问题的猜疑。这次中纪委全会呢破例提前召开，一天便匆匆结束，人们翘首以待的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工作报告更是踪迹全无。这些呢都打破了中共数十年来的规矩和惯例。那么观察人士就注意到，近几个月以来王岐山行踪不定，时而沉寂神隐，时而高调亮相，让人猜不透十九大以后他的政治命运。那么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华盛顿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网刊《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你好。
你好。
嗯，
各位好。
在纽约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访谈的是华人新闻网博讯的创办人韦石先生。韦先生，你好。
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0551，400-120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这个外界啊，对中纪委八中全会充满了期待，为什么呢？是因为希望从这一次全会中看到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十九大之后去向的一些蛛丝马迹。那么我首先请教这个纽约的韦石先生，您看到什么迹象了吗？
这次中纪委全会确实不寻常，听说是会议原来是有两天，临时缩短为一天。会后这个官方的报道，这个异常大家也都看到了。但我觉得现在还以这个来结论，就是说王岐山的这个去留啊是不是危险呢，还为时有点早。因为今年中共政坛确实不正常的现象很多，只能说他们那个斗争很激烈。比方说现在西王他是不是有安全问题，这个会议为什么缩短哈、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宣传系统是不是故意巧妙制造假象，这些都可能是这个会议缩短或者官方报道异常的原因。
好的，那
我看法，
那我就这个问题我来继续请教华盛顿的这个陈奎德先生。都说这一次这个中纪委全会像刚才韦石先生说的那样有些不同寻常，那您都看到了哪些这个非常之处呢？
您刚才说到的这些当然都是和往常不同的，这还有一点就是说，过去都是中纪委的会议在中央全会之后开，这次是提前在中央全会还没有开之前先开了中纪委的会。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像最后一次中纪委的会，18届中央全会的中纪委的会是在2017年1月份开的。他是当时开这个会是非常隆重的，两年中共的从习近平开始的7个常委全数出席，报道也是非常之多。而这次是好像是只有一天，而且是匆匆结尾，所以说显得有点不同寻常，而且它中间是有些和目前的政治发展和前一段时间的这个社会流传各种东西有某种大家可以感觉到的一些差别和过去的历史上，所以这一点我们拭目以待吧，看看往下会怎么发展。总之来说是有些相当不寻常的一些气氛，一些情况都出现了。
好的，那么相当不寻常的一些气氛呢，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呢还要继续啊这个涉及到。我们看看王岐山和这次全会的关系啊，这个十九大的一个重要看点呢就是王岐山的去留问题。那么为什么啊，首先我请问这个纽约地区的韦先生啊，为什么王岐山的这个消息这么重要，他退休或者留任他重要性分别都在哪里呢？
那个习近平上任5年以来呢，他最大的这个政绩带引号的政绩哈，应该说是反腐，而反腐是靠王岐山来实施的，所以习近平执政的右手非王岐山莫属，有这么说法啊。高层那个习近平呢还有栗战书等他信任的人，但到目前展现威力能力的只有王岐山，因此呢王岐山的去留呢可能会涉及到习近平是否还能掌控局面，以及反腐王岐山得罪的人太多，他退休后是不是安全。另外呢王岐山留任呢会打破这个七上八下这个潜规则，那习近平20大以后是不是继续掌权呢？如果王岐山留任的话，那对这个继续掌权也是一个铺垫，所以它是非常重要，我认为。
好，那我继续来请教这个陈奎德博士啊。有人说呢，十九大前王岐山的任何动向，甚至任何消息都会成为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为什么？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想王岐山为什么在当代的中国，特别是在中共里面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这个刚才韦斯先生各位都谈到了这些方面，我想都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点就是说，大家知道王岐山自从从政以来，实际上从80年代以来，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就是相当的不同寻常的。某种意义上，在中共党内有一种说法叫做灭火队长、救火队长。你是像北京发生SARS事件的时候，就把他紧急调去，当北京充任北京市委书记来处理这个事情，当北京市长。所以说，他在一般来说在党内的口碑，在中共民间的口碑上说，他是一个能干的人。
嗯，
可以这么说吧，他在中共的党内的现在的最高的七位常委中间，我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他可能是最能干的一位。最能干的一位，他可能他也做了，就是包括反腐这个事情，也是习近平的主要的所谓政绩。这样的话，就是在成为一个所有的舆论的焦点。再说还有一个七上八下的这个规则的问题，因此他的去留攸关这个现在中共党内的基本走向。究竟习近平路线、习近平的这些东西还能不能保持，或者说习近平的位置是不是会巩固？当然这个两方面都可以说，但是王岐山的去留确实是占据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同时在海包括在国际上，他在美国啊等等，他也有多重联系，有相当多的和政界的人员的联系。像这次大家也知道，他和那个川普的高级顾问班农啊，还有其他的政要，最近突然都来了两次，大家先没有知道的一些私下的会谈，这凸显了他在国内外的联系。所以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政治迹象，表明王岐山先生他这一次的去留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而且恐怕会影响到将来中国的政局走向的事件。嗯，
好的，那么我们来继续来探讨王岐山的这个去留。这个王岐山去留问题呢，确实不好猜测啊。刚才呢，我们这个嘉宾呢谈到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呢，他在前几个月呢，我们注意到时而呢，您看到他就是突然不出面了，很长时间不露面，有人说这叫神隐，非常低调。突然呢，他又高调的出现了，比如说会见新加坡这个总理，然后甚至呢会见前美国白宫的这个幕僚，所以这一切呢，好像都跟他在政府根本就没有什么任何职位，所以呢，这些高调亮相呢，又让人们充满了对王岐山留任充满了这个期待。前一段我们说啊，对他这个他神隐或者说表现比较低调的时候呢，人们普遍会猜测他可能要用中共的话说叫功成身退了，或者说要下台了，但是呢。又从后面那个我们迹象看呢，又不一定是这样。那究竟是去还是留？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首先，我请教这个纽约地区的韦斯先生。
现在看呢，这个我个人觉得他这个去的可能性比较大。
嗯。
但是呢，也有人说了，这个只要十九大不开，什么可能都有哈。我们就做一番猜测嘛。我觉得王岐山留任呢，因为他现在位置这么高了，他会任什么职务是很难找一个合适的职务的。那大家可能猜想，有可能是人大委员长。如果这个他当委员长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发现这个人大委员长的这个橡皮图章会变硬哈，这可能未必是个坏事儿。那当然，他要去的话，可能就是完全就是。退下来，那就是个退休，也是有这种可能的。但有一个说法说他主动提出要退休，当这理论就是说他不想，就是破除这个七上八下的一个规矩嘛，他不想带头破这个规矩，留一个不好的名声，然后退下去。当然这个是不是和最近的所谓的爆料有关哈？
嗯，
那我觉得如果他去的话，我认为和这爆料应该没有关系，因为大家已经有人分析说这个习王的关系大家是清楚的，然后这爆料呢，甚至让习王的关系更紧密了。
嗯，
所以他的去留，我认为和这个爆料关系不太大，但是是否去留呢，确实值得关注。十九大看。
好的，那么关于 郭文贵爆料的问题呢，我们在接下来问题中会涉及到。我现在继续呢，就王岐山的去留问题请教这个华盛顿地区的这个陈奎德博士，您觉得王岐山十九大上或者十九大之后是去还是留呢？
因为中共是个黑箱操作，我们现在都没有非常充足的证据，或者是说消息来源的说完全确定性的判断王岐山是去是留。不过从前一段流传出来的各种消息来看，而且是一度独立的版本的各种消息来源来看，起码来说王岐山留的这个版本是相当少的，而去的版本是相当多的。这些包括那个前不久大家知道的日本的读卖新闻等等，他们的那个爆料，他们的那个整个的报道，他们的报道和我在比他们早五天之前的报道那个所谓的留七人的名单是一模一样的。这都是从独立的不同的独立的消息来源来的消息，这么巧合，说明并不是空穴来风。恐怕在当时那个阶段，起码是有这样一个案例，起码是有这样一个大家达成了某种妥协。但是很显然，这个妥协的结果不一定习先生是满意的。所以说后来也可能还会发生变化。但是即使是变化了，后来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版本，王岐山先生在所谓常委里面的那个留任的这个版本也是相当少的。有是有相当少的，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这些过去通过国内放出来的料，中共放出来的料来做一些判断，认为他可能留任的机会不是太大。
好的，现在呢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已经等候在线上要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是山西的蒋先生，蒋先生你好，接电话啊，陕西的蒋先生。
哎，你好。我呢，首先分析一下王岐山的去留。如果王岐山留任的话，他我估计继续执掌那个中纪委，并且把中纪委转型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因为这个是官方是现在也开始逐步确定的一个机构了，新机构。如果王岐山去任的话，那我就会做习近平的幕僚，那么就习近平主导经济方面的事务，因为王岐山是经济出身的嘛。我个人是这么认为观点。
好的，谢谢。
同时呢，我还有一个延伸的话题，好不好？
请讲。
喂，
好，谢谢山西的。
设想如果王岐，
好，谢谢山西的啊，蒋先生，我们了解您的观点了啊。四川的陈先生，四川陈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喂，你好，我这样认为啊，我有一个同学。高中的同学现在在我们这里一个市委组织部里面上班吧。他传出来的消息就是王岐山可能会当总理。
好的，谢谢四川的陈先生。啊，下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辽宁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们相信就是十九大召开以后会有更多的人事安排，更好的人事安排，中国的形势会越来越好的。
好的，谢谢啊，谢谢。还有一位新疆的黄先生，新疆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可以说了吧？
可以，您抓紧时间，新疆黄先生。
啊，中共中纪委七中全会强调，领导干部打铁还需自身硬，改变不是好同志就是阶下囚的现状，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推动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全覆盖，从严治党，净化政治生态，深化纪检机关内部体制改革，这应该是八中全会的继续和延伸。而郭与王的关系，在网上的信息至今未发现，郭文贵已经上了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报，引发了一系列与郭勾结的贪官污吏的案件。好，谢谢。
好的，谢谢这位新疆的黄先生。那么他谈到郭文贵，我们下面就来谈谈郭文贵的现象。谈到王岐山呢，评价王岐山当然就离不开这个美国郭文贵的这个爆料。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来看呢，我们也知道是郭文贵的爆料呢把王岐山推到了舆论的这个风口浪尖上。首先我请教韦先生，我们知道呢博讯 不相信郭文贵的爆料。那么我们请您谈一谈郭的爆料对王岐山以及中共党内权斗的影响，您看好吗？
谢谢您提出这个问题。其实博讯曾经表态是支持郭文贵爆真料，也说我们不支持爆料也不也不是那什么哈。我个人认为呢，郭文贵爆料呢始终是有这个高层的授意或互动吧。
嗯，
你像后来发现这个孙政才就是其一。那郭文贵爆料最大的一个背景呢，其实他成了这个反腐还有这个权斗失势集团的代言人。郭文贵呢代表的，我认为哈，当然我说的就是我个人观点，我认为他代表的是更贪腐的集团，因为他多次声称支持周永康啊、令计划啊哈。那他自己呢又几乎每次直播都把这个老领导挂在嘴边，直到那个8月26号啊还写信给北京表示忠心。最近那个又爆出来这个李长春无关症，可能是那个老常委里边也卷入这个郭文贵其中吧。可以说郭文贵的爆料呢是中共权斗在海外的延伸。
嗯，
其实它是权斗的一部分，所以它高调爆料本来可以产生更大的影响。我认为其实我也希望它产生更大的影响，但它失败在这个撒的一些低级的谎比较多吧，就很容易被人给指出来。
嗯，
那他现在已经这个报他很多内容已经证明是假的。然后现在中共权斗又非常激烈，那希望反腐得罪这么多的人，中共高层任何人如果有上亿量级的这个重大贪腐被坐实，我认为没有人可保。也就是说王岐山他那个万亿级的这个贪腐呢，从这个角度说不是真的，因为习近平也不会保得住王岐山，如果是真的话。
嗯，
如果这个郭文贵以及背后团队的目的是通过爆料打倒王岐山呢，那最终的目标肯定就是习近平。因为上次我们上面我们已经谈了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关系是吧，虽然他口声称说什么不反习，实际上他这一轮是反习。但我们说这个并不说谁对谁错哈，是不是应该反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只是说这个我们看的这个现象背后的实质。那现在那个他，你说他爆料的结果是什么影响？那当然是影响，就是包括民间的这种一些关注哈，对王岐山的关注。但是刚才说了，他的结果呢，我们现在看的结果呢，很遗憾的，他是让那个西王呢更为紧密，
嗯，
借机清理了更多对手。
嗯，
这是目前我们看的对政局的影响。
好的，那
我就说这么多。
那韦先生，对不起啊，我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说您刚才提到呢，说王岐山的爆料呢，您希望他爆真料，言外之意就是不是王岐山，对不起，郭文贵，您希望他爆真料，那么您言外之意就是郭文贵先生爆的料呢，不真实。那至少呢，现在有一些观察人士，特别是海外观察人士认为呢，至少相对海航的这一些爆料呢，还是触及到了这个比如说一些问题的核心。那请教韦先生，您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就是说郭文贵先生的爆料呢其中也有一些还是有价值的，您认为我这种说法对吗？
这个说法是没问题的。
嗯，
其实呢我刚才应该补充一下，郭文贵报的这些企业的这些就是贪腐的这个级别，这个问题的级别是没问题的，但是他和王岐山、海航和王岐山之间的关系值得质疑哈。
嗯，
另外呢，他讲的这些不管人体器官的问题啊，什么这个高层的这种隐乱呀、这种现象，
嗯，
我认为这个程度也是真实的。
嗯，
只不过是我就说为什么遗憾就是他这个就是乱安一气是吧。
嗯，
比方说这个他有些重大这个缺陷以后呢，起码这个西方媒体就不容易跟进。其实郭文贵所谓爆出来的这些包括海航的东西都是纽约时报他们之前报道的东西，
嗯，
西方并没有跟进。为什么？就是你看西方现在提这个报道，提郭文贵爆料都是说啊，就不叫什么不就是他的说法就是说没法证明，都有这句话是吧。这实际上我说很遗憾嘛。其实如果郭文贵就是正正规规爆料，甚至就是不要乱打这些海外的民怨人士， 那我们博讯肯定是坚定站在光辉这一方的。
嗯，
其实你要知道，光辉爆料最开始第一期他的东西，他爆完以后，当时他的网站被攻，他的爆料平台被网络攻击，瘫痪了几个星期嘛。那他的声音主要是博讯来发出来的，我们是头条在推他报的这些东西，是吧？那后来因为他，当然对我们攻击是一回事了。其实我还想表达，就是光贵批博讯，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我不会介意。为什么？光贵报了光贵很多，博讯报了光贵很多负面的东西，但是呢，我是非常反感他对博讯也造谣，是吧？
嗯、
造这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这个事情呢。就是到现在呢，我认为是太多了，我们投入精力太多这个上边。
好的，
就是希望这个事儿过去。对，
好的，谢谢韦石先生。那么我就这个问题请教陈奎德博士，您如何看待郭文贵现象，以及呢这个现象对王岐山和中共的影响呢？
我想郭文贵现象大家都看到了，这是在最近几个月来是相当热门的一个现象。
嗯，
而且我相信这个郭文贵现象，郭文贵本身恐怕都会进入历史，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当然我也同意，就是说郭文贵现象基本上他爆料是中共党内斗争的反应，就是党内权力斗争的反应，这没问题，肯定是这样。我个人是比较支持，就是说任何人不管他是什么背景，不管他过去干了什么，但是任何人他只要是使中共内部的黑箱更加透明化一点，更加能出现新的东西，能够使老百姓的知情权某种程度上得到一些满足，都应该获得某种支持。郭先生的一些爆料，当然我也知道有些东西恐怕是有问题的，我经常是一再的说，他如果是能够真正的核实自己的爆料的东西，如果是更严谨的方式来做，当然好得多。但是无疑的，他这个事情成了一个社会事件，成了一个甚至成了一个历史性事件，成了一个中国内外的一个政治事件，成了一个海内外互动的一个事件，没有问题，显然是成了这个。有一个正面的结果，就是说他使得在郭文贵爆料这种方式的影响下，或者当然这他之前不是没有，但是是完全是零星的，在这郭文贵爆料这个方式的影响下，中国的人，特别是中国的网民，中国的各方面的人士，纷纷起来用那个视频的方式讲话，播自己的观点，揭露中共的秘密。这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它已经成了一个重大的现象，泛滥开来。这中国国内外，特别是国内外的各方面的有关中国的人士，采取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他自己的政治意见和他了解的信息，这些都是他的造成。当然他也造成了有些负面的结果，例如他在海外的争取民主斗争的人群中间造成了某种情况的分裂，造成某种情况的那个不和，这中间也有他的负面的影响。所以我觉得郭文贵爆料总体来看，他愿意揭露中共的内部的事情，有些事情我觉得他可能还是有他的根据的，但有些事情显然是荒谬的。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说，任何人他愿意来把中共这个黑箱打开一些，黑幕揭开一些，我个人都表示支持的。
好的，那么郭文贵爆料刚才像陈奎德先生所说的那样，深刻的分裂了这个海外民运，所以呢，对郭文贵爆料以及呢郭文贵爆料对王岐山的这个影响，在这个问题上众说纷纭，观点不一，这也是不值得奇怪的啊。我们现在有许多网友呢发来这个评论，我们选读一些啊，主要都是对王岐山的这个评价，我们选读一些啊。独树一帜，这位网友说，中共不可能有改良，不要对其改良抱有任何幻想，所谓反腐只是打击一己而已。熊猫人又一个谜，他说呢，一个靠人治的政权根本无法预测，尤其屁股决定脑袋的政权。还有呢，像独树一帜，他又发表这样的评论，说中共选择性反腐，以贪反贪，以黑反黑啊。他主要就是说，这个王岐山的反腐呢是一个选择性的反腐，但是也有人表达不同的意见，比如说 Alex 廖，他说王岐山呢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做什么都是一把好手，但十九大他应该退下来，中共要想长治久安，就需要的 更是借助法理正义和遵循程序，而非依赖于人事。另外呢，习在党内已经大权在握，不缺王的支持。习的首要问题呢，是团结各个势力，而不是依赖几个实权者。王下来在幕后掌控或者做参议都是可以的。嗯，这问题提得很中肯啊。另外一位呢叫刘汉，他说个人希望王岐山留任，而且就应该搞经济。不管怎么说抓少一些贪官，大力度反腐呢是百姓高兴的。全会之后王岐山神隐，是不是和博讯网10月10号有关胡总的重磅报道有关呢？当然这也有很多联系了啊，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这个讨论当中呢来进一步的涉及这些问题。现在我在接一些听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我们现在今天电话很多，我希望每一位这个打电话进来的这个观众和听众呢尽量简明扼要，这个言简意赅的表达您的观点就可以。山东的毕先生，山东毕先生你好。
喂，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请讲。
我问一下呢，王岐山有多大岁数？第一个问题，王岐山有多大岁数？第二个是郭文贵那个爆料啊，他的信息来源从哪里来的呀？
好，
真不真实啊？我想问这。
好的，谢谢。我相信一会儿我们的嘉宾会回答您的问题啊。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我也要爆料啊！我准备爆料。我在里面碰见过郭文贵，他当时正在从一个猪圈里面跑出来，他提起裤子就往外跑。
好的，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湖北的吕先生，湖北吕先生您好。湖北的吕先生，
三个议题。
嗯，
我说，就是三句话。第一，辽宁的那个申某人是五毛分子。另外我要说的是，郭文贵先生的爆料，无论是他是一个什么身份，也不管他是站在哪个立场上爆料，只要把整个共产党的体系里，这个包括江泽民集团，他不分派别的来爆料的话，那我们都应该支持他。
好的，第二句话，您的第三句话是什么？抓紧时间。
我说王岐山的话呢，他不是在这个中国人民来推崇。
哎，好，谢谢，明白您的这三句话了啊。那我就请我们的这个嘉宾呢来综合回应以上听众观众网友们他们提出的问题，还有呢他们发表的评论。首先韦石先生。
刚才听众朋友说这个他这个不管他爆料真假，只要触动这个，其实这里边不光是他真假的问题，我个人说这个郭文贵他这个人格各方面的问题吧。其实我们想一下，当时中共是用什么方式打败国民党，然后接管中国，这个以后这个毛泽东在中国又做了什么，是吧？其实你现在就是郭文贵，如果代表一方势力，他让他自己承认不从政的话，这方势力如果他这样折腾上去以后，对中国能带来什么好处，是吧？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陈奎德博士，您的看法。
呀，刚才有一位听众说，他说不知道郭文贵是什么背景，为什么他的爆料有重要性。我想其实简单的说，郭文贵自己也承认他过去是在中共帮中共做了一些国安的方面的工作，甚至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个白手套嘛，因此他是内部人，中共的内部人，曾经相当长一段时间他是中共的内部人，对中共上层的一些情况有所了解，比一般人了解的多，而且也是反映了那段时间一部分的商人和权力相结合，在中国的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社会现象。这个我想是大家很清楚。所以说他的爆料是因为他过去的干的事情，他过去的身份，所以引起了大家的兴趣。而因为如果是个平常人，他不可能了解这些有些事情，对不对？大体上就这样一个情况。
好的，谢谢陈博士。
这个我能再补充
两句。好，请讲，
针对这个
韦先生、
陈奎德老师的这个说法哈。
嗯，
那个刚说这个爆料来源呢，其实我今天我也可以爆一个料。其实郭文贵呢，他有一个团队，其实专门就是造假。当然我刚讲了，他很多东西其实他可能也知道，他知道一些真相，但是呢，他真正的核心的东西，我认为，比方说在美国是不是有间谍网，他可能就不敢爆出来，他爆出来的话他的生命会有危险。 那其他的那个他这个造假呢，就是当然他掌握一些东西，但是很多东西他可能是掌握的不够吧，不是，或者他为了就是让这个群众的这个效应更大是吧，夸大一些东西。
嗯，
所以他有一个，我听说有一个造假团队里边呢，有一个叫唐凤，这个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是台湾人，是是那个那谁那个蔡英文团队的一个人吧，反正当然现在和蔡英文没关系了。就是我只能说我对这个来源，他这个信息来源有这么看。
谢谢韦先生。我们回到王岐山和他的反腐运动。刚才我们许多这个网友啊评论呢啊，都是针对如何评价王岐山这个人，以及如何评价王岐山啊和习近平领导的这个中共的这个反腐运动。我们知道王岐山呢，他是中共反腐运动的操刀手，而反腐呢，深刻的改变了中共的这个政治生态。有人说他挽救了中共，也有人说呢，实际上不过是青出一己而已。首先我请教韦先生，您怎么评价中共的这个反腐运动？
其实中共这个腐败程度空前绝后啊，我们每年都可以说，其实每年可能都腐败在加深啊。
嗯，
再加上各种利益集团这种争斗，反腐必然有青出一己的成分。
嗯，
八十年代那时候我们有个说法，就是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
嗯，
那现在是反腐亡党，不反腐也亡党。我观察过去五年这高级一些高级领导人的落马，其实习近平采取的都是剥洋葱的办法，先调查这些官员的秘书家人，然后坐实这个严重腐败才动本人。其实这说明习近平呢还没有足够的权威，想拿下谁就拿下，或者他不想这个随意以这个政治理由整人吧。你像这个李元朝、胡春华、孙政才，我们报道一直说这个习近平是想拿下，但是拿不下，就为什么没有抓到他们严重腐败？就是小的腐败，每官员都有了，像这种级别量级的官员，可能要上亿或几亿的这个金额才能就是导致抓他们。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无论是谁卷入腐败，就都会不安全。其实习近平反腐以后，每调查一个领导人都牵涉就是数百，可能是高级领导人，涉及面太大。像官方透露已经处理了，200多万官员，
嗯，
军队里边团级以上就处理了上万人，所以无论地方还是军队，官员有这个消极怠工的现象。也有一种说法，这个习近平现在都后悔反腐败了，因为现在他也刹不住车嘛。所以如果这个不反腐亡党，反腐也亡党，我个人是支持反腐亡党。
嗯，
我说这么多。
好的，那我来请教陈博士。有人说呢，王岐山是中共的功臣，但也有人说他不过就是一个酷吏。陈博士，您的看法？
我想王岐山先生既是中共的功臣，同时也是一个酷吏，这两者并不矛盾，并不冲突。因为他有一种霹雳手段，王先生有一种霹雳手段，但是他不是在法治的框架之内的，也就是说他反腐不是依靠的是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国家的司法体系进行反腐，而是以中国共产党内的所谓纪委来进行反腐，而且有些是违宪的行动，把人没有任何司法的命令来双规啊或诸此类的，这些都是不是在真正的司法体系下的，但是用了非常凶的、非常厉害的手段，非常霹雳手段来反腐，所以他是一个酷吏。同时，他的目标是要维护中共的对中国的控制力，对经济、政治各方面的控制，所以他也是中共的一个功臣。但他最终能不能达到他的目标，我的看法是不可能。而且他现在的反腐已经越来越走向，就是说人们越来越看清楚了。他反腐有相当的选择性，而且有相当的所谓的清除习的政敌的这样一种清洗，党内清洗的性质，这样一个东西的话，使得反腐的性质逐渐的从开初得到相当广泛的拥护，到现在已经某种意义上成了中立的中间的东西了。往后走是不是会成为负面的东西，我们不敢讲，但是基本上反腐这个东西现在已经是到了它的走入强弩之末了。
好的，那么陈奎德博士刚才中心呢就是要指出这个反腐的偏差，这个反腐偏差呢就是这个清除异己，不是以制度来反腐，而是以这个 运动性的这样的一种反腐。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中共内部的消息透露呢，说中共将在十九大之后推出一个庞大的监察委员会，据说呢将与国务院平级。我首先请教韦先生，有人说呢这将是中共体制的一个重要变革，因为呢这向着司法独立在迈进，您有这种看法吗？
我应该不认同这种看法。
嗯，
其实中纪委和政法委本来它就有监察的角色，当然还有人大之类的哈。像关键是谁来监察他们呢？如果设立一个监察委员会，是让权力更为集中，那监察委的主任本人不腐败，怎么保证下面人不腐败？
嗯，
所以我觉得中共呢，就像一个农村以前用的那个大破铁锅吧，现在用补丁不断的补，不断的补，解决不了问题，只是洞越来越多。那现在我认为他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其实要把这个铁锅扔掉，换一个制度。他只要不进行这个政治改革，这些花样都不能算变革。
好的，那我请教陈博士啊，监察委的设立呢，究竟是沿着司法独立的方向迈进的一个改革，还是仅仅就是换汤不换药性质的，就是说把党内的纪检委扩大到党外？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要看监察委本身是不是在中共的高严密的控制领导之下。如果监察委仍然是像过去的所有的中国的部门一样，里面设的有党组或者是党委来操纵，也就是说还是中国共产党在控制这个东西的话，那没有什么区别。这个他和过去的中纪委，只不过确实他把范围扩大到中共党外了，这个是更加名不副实的。就是说你一个党的机构，你要控制全中国的所有的人的司法方面的事情的话，那和司法独立某种意义上背道而驰。不过我想有些人要提到中国共产党内有些人要提出这个监察委这个东西，是他的用意恐怕某种意义上和包括现在的这个反腐的方式，就是王岐山先生反腐的通过中纪委这样一个机构来反腐的方式，是由着要修正的矫正这个东西，要让它变成一个证明化，让它变成一个国家机构，这样就名正言顺可以进行。但是如果是说它内部仍然是中共控制，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过去，
好的，那么最后呢，剩下时间不多了，我们谈谈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王岐山的去留，去怎么去，留又如何留呢？首先请教一下韦石先生。
刚才有点提到这个，其实如果没有今年这么热闹的这种所谓的爆料啊，我觉得他的去留呢可能大家不会这么关注哈。
是的，
其实大家最关注还是说王岐山是不是出了问题，他的去或留是不是就是说因为他出了问题，是吧？那其实刚才我基本上也提到了，其实到目前报到这个程度的话，爆料报到这个程度的话，我认为到目前没有坐实王岐山本人的这个什么经济问题。
嗯，
所以他的去留呢可能就涉及他这个就是影响这个派系问题哈。将来这个下一届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习近平这个整个这个格局里边，到底有多少是他自己能够信任的人？
好的，那
他
那请陈博士也回答一下这个问题，还有三十秒的时间。
我想去留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说王先生如果是因为爆料这个事情是客观存在的，他虽然是说可能就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复杂原因不真实或怎么样，但是他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因素在中国出现了，所以这个中间他一定会影响到各方面的心理。
好的，
不管是反向影响正面影响，最后我想可能他是去的可能性比较大。
好的，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时间关系啊，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感谢陈奎德博士和韦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中共十八届七中全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作为十九大的前奏曲，七中全会到底谈了些什么？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和您共享，欢迎收听收看。另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